第36篇，人第四次的堕落。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到创世纪第11章。按照创世纪这卷神圣的记载，人类有过四次的堕落。第一次是在第3章亚当的堕落里，第二次是在第4章该隐的堕落里，第三次是在第6章里所记洪水以前弯曲悖谬之时代的堕落里。现在在第11章，我们看到的人第四次的堕落，这四次的堕落乃是一次接着一次。在这第四次的堕落里，仇敌的狡猾完全暴露出来了。这次堕落是在洪水以后，在挪亚的领头下，人类生活得着恢复之后，在新地上发生的。我们看过那个生活是在复活里生活的预表。人类第四次的堕落乃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每一次堕落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神的仇敌撒旦。那么你或许会问，神不是全能的吗？他既然是全能的，为什么不把仇敌毁灭呢？这在他是很容易的，但即使是神的仇敌，在神的经纶中至少也有用处。虽然神的经纶有许多积极白色的事物，但也需要一些消极黑色的事物，好将白色衬托出来。撒旦就是这些消极黑色的事物之一。今天许多哲学家写书说到人在地上的光景，他们所写的都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一本书是中肯的。但是我们来读圣经，就发现其中满了事实和神圣的启示，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例如创世纪头两章，启示神他的目的，并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接着的八章半中，从第3章到11章的中间，我们看到了人四次堕落的记载。在第四次的堕落中，人可以说是堕落到了极点，不能再堕落了。这表示在人第四次的堕落里，神的仇敌撒旦已经尽他所能的，他无法再做得更多了，他已做到他所能做的极限了，他用尽了他一切的办法来导致人第四次的堕落。撒旦在人心里煽动人背叛神，因此第四次的堕落完全是在背叛里。虽然在第一次堕落里有一点背叛的元素，但那个还不是背叛，大体说来不过是一次的堕落。但人最后一次的堕落确实是撒旦所煽动的一次背叛。第四次的堕落连同前三次的堕落都有撒旦和人两个因素。在第四次堕落中，撒旦乃是堕落真正的原因，因为是他在人里面煽动人背叛神。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在人心里创造了背叛。在四次堕落中，人至少从三个阶段落下去。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了人的良心，这就是说人从神智堕落到了人智。按照创世纪第2章，神创造人以后，他把人摆在他自己面前，人是在神面前，在神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东西，没有间隔，没有阻碍，人是直接在神的同在之中。在非常好和正面的意义上说，人那个时候是直接受神同在的管制。我们在第10篇信息里看见，神创造人有灵、魂、体三部分。灵直接连于神的同在，魂受灵的指引，体受魂的支配。原先人的灵在神的同在之下，魂在灵之下，体又在魂之下，那是起初的情形。在起初，神的同在是支配的数值，我们可以称之为神智。 在堕落以前，受造而未堕落的人是直接在这个神圣的管制之下。那个时候，人甚至不是受什么出于神的事物的支配，人乃是直接受神的同在的支配。比如在婚姻生活中，做妻子的常常受丈夫同在的支配，这是非常甜美的。我被邀请到人家中吃饭的时候，常常看到这种情形。丈夫不需要对妻子说什么话，妻子只要看看丈夫的眼色，妻子就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只要看一看丈夫的脸，妻子就知道现在该奉茶了。我们受所爱之人同在管制并指引，这是何等的甜美。起初人在神的同在之下，人首先是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了自己的良心。对于多数研究圣经的人而言，良心一直是个问题，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在人受造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人创造良心。关于这一点，圣经并没有记载。结果许多研究圣经的人就以为人在第一次堕落以前没有良心，但我们必须相信，在最初神就在人里面造了一个元素，这个元素之中成了人的良心。良心的元素是在人被造的时候就在人的里面的，但良心的功能却是等到人堕落，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他们的眼睛开了，那个时候良心才发展出来。他们的眼睛一打开，他们良心的元素就开始发生功用。神是主宰一切的，神有先见之明，在他创造人的时候就为良心做了预备。良心的元素已经在人里面，但良心的功用是等到人被撒旦引诱堕落的时候才开始有用，乃是在那次堕落的时候，良心开始了它的功用。我们想一想防盗警铃的例子，虽然警铃已经装好在房子里，但除非有窃盗发生，警铃是不发生功用的。若没有盗贼，警铃不会发生功用，但盗贼一来，警铃立刻发生。这可说明人里面良心的元素，在人被造的时候，良心就已经安设在人里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把良心装置在人这个房屋里。但是要等到一定的时间，这安设在人里面的良心才发生功用。那个时间就是人第一次堕落的时候。当堕落一发生，良心就立刻起作用。亚当和夏娃发现他们是赤身肉体的，他们感到羞耻，那个就是人的良心开始发生功用了。人类能够感到羞耻乃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偷了一样东西还能夸口，那是非常可怕。如果我偷了东西，我该觉得羞耻。但是今天有许多年轻人，他们没有羞耻感，他们对于自己的恶行并不感到羞耻。羞耻感是对堕落之人的保护，那是我们良心功用的一部分。我们如果还有一个真实无伪、善良无亏、清洁的良心，当我们做的不洁或不道德的事时，这个良心总会叫我们感到羞耻，这个乃是我们的保护。自有历史以来，良心的功用一直保守人类，只依赖法律、法院和警察是不够的。这里需要一种柔细内在更深的工作，良心的功用。良心的功用不仅定罪我们，也叫我们有羞耻感。这么多年来，人类的良心情形已经堕落了到极其败坏的地步。今天甚至有些人毫无羞耻地夸他们不道德的事，他们就好像没有良心，如同畜类一般。人与畜类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人有良心，使人有羞耻感，畜类没有这样的良心。这是神在他对人行政中主宰的一部分。在第一次堕落的时候，人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从神的同在堕落诚然可悲，但是落在人的良心里还不失为一种保护。 人在这里良心管制下并没有维持多久。该隐是第一个违反良心规律的人。创世纪第四章启示，该隐说谎并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他并不觉得羞耻。对于亚伯的死，他还向神说谎，这是他破坏良心管制的公开表现。该隐非常傲慢，他对他自己的罪毫无羞耻。人既然犯了他的良心，所以在洪水以前地上就满了强暴。我们在前一篇信息看到，洪水以前没有人的管制，乃是到了洪水以后，神才设立代表权柄，人开始运用神的权柄治理别人，那是人治的开始。因此人第二步是从自治堕落到人治。在创世纪第九章，我们看见三种管制：神治、良心管制或自治，以及人治。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同意，这些管制构成神的三种经纶的安排，也就是神对待人的三种方式。第一种安排是神圣的管制，第二种安排是人自己良心的管制。当人从良心的规律堕落时，他就在第三种的安排，就是人的管制之下。我在这里愿意对年轻人说一点话。感谢神，我们是他的造物，我们是人，是在他之下，他是我们上面真正的管制，我们也有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良心，这是个好东西。此外，我们还有许多代表权柄，在家里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还有政府，这一切都是神的代表权柄。靠着这三种管制，人类就得以保存。虽然人类还未蒙拯救，但是靠着这三种管制就得以得到保存到现在。就着人来说，我们都该敬畏神，听从我们的良心，并尊重神的代表权柄。我们该尊重我们的父母、老师和政府。神使用这一切代表权柄来维持人类，使他的目的得以达成。我们永远不要背叛神、背叛良心或背叛人的政府。神的救恩与人的堕落方向相反，人首先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第二步从人的良心堕落到人的管制，最后从人的管制堕落到撒旦所煽动的背叛。神的救恩首先将我们从背叛拯救到人治，再从人治拯救到良心，最后从良心拯救我们临终神的同在。人从自治堕落到人治，这还不是最后的堕落，人的堕落甚至比这个更甚。从人治堕落到撒旦的煽动里，人治是出于神的授权，但是撒旦利用神给人的权柄成立邦国，并且煽动人用邦国背叛神。因此人堕落到对神公义的背叛。那么什么是背叛呢？背叛就是否定权柄和权力。在巴别的背叛中，人宣告说，人否定神的权力，人绝对脱离神的权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有人说，神是谁啊？神是什么啊？他们抛弃了良心的感觉，他们否定了神在人身上的权力和权柄。这正是在巴别那里所发生的。在那一次的背叛中，人类弃绝了神在人身上的权力和权柄。虽然今天有沿着这一条线的趋势，但是仍有一部分的人不是这样。这就是神容许人类还存留在地上的原因。如果人类忽然之间都变成巴别的人那样，神就要说，这是我必须下去干涉的时候。我们看过人在巴别背叛的时候，神亲自出来干涉，直接审判了那一次的背叛。人在巴别那里第四次的堕落，不仅仅是堕落，它更是背叛。那次背叛是撒旦煽动的。第四次的堕落 不是不道德、凶杀或强暴的问题。你如果读创世纪第十一章关于人第四次堕落的记载，你会看到那里没有涉及不道德或强暴的事。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读到这段圣经，认为人在那里并不太坏。我对自己说，人造一座城和高塔有什么不对的呢？在我看来很好啊，这里也没有偷盗、凶杀或者不道德。为什么神一定要下来审判呢？那时候我没有看见，在那次背叛的背后是什么？在那次背叛的背后，乃是撒旦的煽动。因此人第四次的堕落该称作背叛。那次的堕落不是道德或不道德的问题，乃是在宇宙中谁该有权力和权柄的问题。这权力和权柄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人的呢？这些是属于神的。神是创造者，是拥有万有者，一切的权力和权柄都该是神的。在巴别那里，神的造物背叛神，说他们不在乎神，他们宣称自己是主人，权柄是他们的，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那不仅仅是堕落，那乃是背叛的撒旦所煽动的背叛。首先，人在神之下；其次，人在自己的良心之下；再次，人在人的管制之下。到了巴别背叛的时候，人在哪里呢？那时人在撒旦的煽动中，完全在撒旦之下，与撒旦合一。这带我们来到这第四次堕落的原因的第二个因素。第四次堕落的原因，第二个因素乃是人类的背叛，整个人类集体背叛神的权力和权柄。正如我们所看过的，问题在于谁在这个宇宙中有权力，谁在地上有权柄。整个人类受鼓动，被煽动起来背叛，宣告他们不在意神的权力或权柄。第一次堕落，人不用他的灵。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三章，会看见亚当和夏娃可能已经忘记他们的灵，他们不用他们的灵。第二次的堕落，人凭他的魂行动。你如果读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故事，你会看见他是百分之百的活在他的魂里，他完全在他的灵之外。第三次堕落，人照着他肉体的形式。你看见这三个步骤吗？第一，人忽略灵；第二，人凭魂行动；第三，人完全照着肉体生活行动。所以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人完全变成了肉体，神无法再容忍这样堕落的肉体，于是才洪水来施行审判。第四次堕落，人集体起来背叛神，他们全人受撒旦鼓动起来背叛神。我想请问你，你想想你的经历，你会发现在你里面也有这四件事。有的时候我们不用灵，有的时候我们凭魂行动，有的时候我们更糟，照着肉体行事为人，还有的时候糟透了，在我们的深处会说，我才不在乎神不神的。我相信我们都说过这样的话，即使没有说过很多遍，至少也说过几遍。我不信有人从来未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不在外面说，你在里面也会说，我不在乎神，他太麻烦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才不愿意被神打扰。甚至在你进到教会生活以后，在你的里面仍然有撒旦这样的煽动，这是撒旦的工作，他要在你里面再把巴别建造起来。什么时候你说你不在乎神，什么时候你说我不干了，我不再过教会生活了，那就是你想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那就是撒旦煽动出来在你里面的背叛。在第四次堕落中，人堕落到了极点，不能再堕落了，人已经堕落到了底。这次堕落的终极结果，使神放弃了亚当族类， 神决定放弃受造的族类，他已经成为没有盼望的族类，堕落到了一个地步，连神也不能再做什么了。神虽然放弃了受造的族类，但他并没有放弃他在人身上的目的。一面他放弃了亚当族类，但另一面他从那个堕落的族类中呼召出一个人来，要有一个新的起头。那个蒙召的人名叫亚伯拉罕。按照圣经，亚伯拉罕成了新族类的元首。亚当是受造族类的元首，亚伯拉罕是蒙召族类的元首。神有他的路来达成他的目的，不管撒旦的煽动或人的煽动，神仍然是神，他是主宰一切的。神似乎说，好吧，我要放弃亚当族类了。但在他主宰之下，他拣选了一个人来做新族类的元首。这个拣选，这个选择，乃是在创世以前所做的，这乃是神的计划，并且他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实行。神有一个时间表，在他的时间里，他放弃了亚当族类，并呼召亚伯拉罕来做新族类的首领。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一次背叛的过程程序。在这一次背叛里有共谋，在撒旦的煽动下，人来在一起图谋背叛神。撒旦所煽动对神的背叛，常常是以共谋开始。历代以来，人类中有过多次这样背叛神的共谋。第一次是在巴别，那是人类背叛神的开始。在撒旦的煽动下，人决定集体的弃绝神并背叛神。那么人共谋背叛神是做了些什么呢？他们造砖，将砖烧透了。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连小孩子都熟悉。但是我们需要深入这一件事情的内在意义，因为它的内在意义却是非常的深奥。按照圣经的全部启示，神的建造从来没有用过砖，神乃是用石头建造。最终新耶路撒冷是用宝石建造的。石头与砖不同，石头是神造的，砖是人造的。宝石不但是神所造的，更是神所变化的。砖是人用土造的，在巴别人烧土烧泥做砖来建造巴别塔和巴别城。法老也是用砖建造他的基货城。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一段神的话把它寓意化，好了解这个故事的表征。按照圣经的记载，地是为着生长生命，生长生命需要若干的元素，地有产生生命的一切必要元素，连我们身体中的生命的生长也是靠地里的元素。我们所吃的肉类、菜蔬、五谷都是来自地。这些食物中一切叫人得着营养和长大的元素都出自地，因此地含有生长生命所需的元素。那么做砖是什么意思呢？做砖乃是为着人的建造，杀死、焚烧地中每一项生命生长的元素。你如果有这样的眼光，那么你就会认识并看见，今天每一个社会、每一种人类文化都是在烧砖。例如学校，就是杀死生长生命的元素，烧土做砖。按表号说，图表征人性。撒旦所煽动的背叛，烧毁人里面生长生命的元素，杀死这些元素，并且把人错用来建造背叛神的东西。这发生在巴别的事，在同样的原则里，也正在发生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做砖需要劳力，需要很大的劳力。因为人否认了神，人必须劳苦才能建造出东西来。 整个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人类劳苦建造的记载。这建造所用的材料乃是被错用的泥土，就是预表人类。这是建造巴别的方法，用被错用的泥土加上人类的劳力，用被错用的泥土凭劳力来建造，就是建立人为无神的生活。在巴别所建造的城不能长出什么东西来，那里没有神，没有生命。我要请你看看今天的人类文化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情形。人类在做什么呢？他们完全在烧砖，为要建造一座没有城，为了要建造一座没有神、没有生命的城。这就是今天的社会，每个社会都是一个巴别。今天的社会乃是人将神所创造的泥土烧去其中生长生命的元素而成为砖头所建造成的。今天社会上的每一个组织都在将泥土烧成砖，以建造一座没有神、没有生命的巴别城。你见过有哪个社会不是这样做的呢？你如果见过这样的社会，那必定是召会。召会不烧泥土，召会乃是耕土播种。召会不是建造在一座没有生命又没有神的城，召会乃是建造在一座有神且蛮有生命的城。召会的建造是用宝石，不是用烧土而成的砖。不仅在世俗的社会里，甚至在所谓的基督教社会里，在基督教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也是在烧土做砖。他们将生长生命的元素烧死，为了要建造一座没有神、没有生命的城。盼望在召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召会是和任何种的社会不同的。召会是唯一不烧泥土，召会在耕土、播种并浇灌，使生命的种子就是基督长大并产生材料，好建造神的圣城。这是召会在这里所做的。然而其他的各种社会，包括许多所谓的基督教的团体，乃是在烧去生长生命的元素，为着要建造一个无神又无生命的城。我们乃是在这里播土，我们在这里栽种并生长的工作，就是耕地、播种、灌溉并生长。我们不烧砖，不杀死，我们有一个建造，那就是神的建造，但不是用人造的砖或靠人的劳力，乃是用神所变化并创造的石头，并且靠着神的工作。我年轻的时候不懂得那些人为什么要造一座城，然后又造一座塔，造塔有什么目的呢？你如果读这一段神的话，你会看出塔乃是向全宇宙，特别是向神宣告，人已经向神并一切其他的人独立了。今天在人类社会中，城和塔的原则还是一样，塔表征宣告，就是在基督教的工作中也有造塔做宣告的。例如把某某博士宣传为世界的名布道家，那种的宣传就是一座塔。在这种情形下，耶稣基督还不如某某博士这个世界著名布道家的声名大。人是去听他，不是去听基督。大的招牌、加强的宣传都是塔的建筑。巴别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希腊文，在希伯来文里就是巴别。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有巴别，在启示录十七章有巴比伦。启示录十七章的巴比伦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国。今天许多基督教里带头的人都知道，启示录十七章的巴比伦是指现今的基督教国。然而他们还是继续在建造他们自己的巴比伦。他们不仅留在巴比伦，并且在建造巴比伦。他们建造他们的塔越高越好。有一天当我思想这种情形的时候，主就给我看见巴别城就像坟墓，而那个塔就像墓碑。 坟墓如果没有墓碑就不完全。当人竖起一种标志来做广告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那是一块墓碑，一个死人的标记。塔的建造也是为了传扬人的名，他们追求传扬他们的名，就否认了神的名，也就是否认了神的自己。人最得罪神的事，就是为着传扬自己的名而建造巴别塔。传扬人的名，实际上就是否认神的名。你如果仔细的读创世纪十二章，你就会看见亚伯拉罕进入美地的时候，他没有建一座塔来传扬他的名，他是筑了一座坛，让他可以呼求耶和华的名。在巴别那里，背叛的人造了一座城，同一个塔，来传扬人的名。但是在亚伯拉罕在美地上搭了一个帐篷，给自己居住，然后他筑了一座坛，呼求耶和华的名。那在巴别造的塔实在得罪神，树立一座塔以传扬自己的名，等于否认神的名。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最好隐藏自己的名。你如果想要传名扬名，最好是得一个恶名。人第四次堕落的一个结果，乃是人类不能再集居一地，而被分散到各地居住。按照圣经，第一世纪的召会并没有分散，乃是向各地扩展。同样的，因着我们的移民，我们一直在扩展。分散就是分裂，然而我们不是分裂，我们是一的，我们乃是在扩展。人第四次堕落的结果，第二就是人的言语变乱了，不能再说同样的言语。在巴别，人的言语被变乱混乱了。在第34篇信息中，我们曾经指出，言语是我们观念的发表和表达。在教会中，我们不该有不同的说话，因为在教会中，我们应该只有一个心思。在罗马书15章5到6节、哥林多前书1章10节以及腓立比书2章2节，使徒保罗劝信徒要有一样的心思。我们只有一个心思。今天有的人厉害的批评我们，所有的地方教会都是一样的，都说一样的话，一样的观念，他们认为这个很可怕。但是我却要说，这乃是非常美好，因为这是巴别的反面。咒诅的结果乃是混乱。如果在这里的教会中有不同的思想和意见，那就表示咒诅已经临到了我们。这些年来，我在工作里从未说过一句异议的话。这不是说我在每一方面都和别的同工一样，乃是我切切的认识，我不要做一个在咒诅之下的人。每个异议的人必定落在咒诅之下，要当心，不要有异议。如果有异议，你就会首先落在咒诅之下。神所命定永远生命的福是降在合一的。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必须警醒，不说不同的事，不要表现你的聪明或者机智，不要显露你比别人更好。最聪明的人乃是蒙受祝福的人，而蒙受祝福就在于我们说同样的事。罗马书15章5到6节甚至说，要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教会只该有一个口，因为教会乃是一个身体。我请你看看你自己，你有几个心思和口呢？当然，你只有一个心思，一张口。如果你有两个心思，你就碰到大难处了。今天基督教这么多的难处，就是因为有千万个不同的心思。今天的基督教几乎没有手和脚，只有很多的心思和口，每一部分都是口。我从前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听不到别的话，我只听到那个我不同意，或这个我不以为然，或这个我不喜乐，甚至妻子不同意丈夫，儿女不同意父母。这是所谓的基督教中可怜的光景，这也是基督教中满了咒诅的原因。那么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该有什么呢？ 我们该有祝福，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口。你今天到各地去访问教会，你会惊讶地看到大家都说同样的话，同样的事。今天的教会生活乃是真正的五旬节，我们没有分散，我们有一，我们没有混乱，我们只说一种话，我们乃是真正五旬节的人。